各位听友好，文革中，中共发布过许多文件和所谓最新材料，不过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话，那些最新材料也大多数是伪造的。但是当时向全国老百姓公布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最新材料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571工程纪要》，它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后来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一个启蒙文件。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571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展开。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1971年571工程纪要引起震动，这个纪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谈论中国的形势，评判毛泽东，那些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做梦都不会想到。
确实是，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它是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的好话，将之吹捧到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这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571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说的也巧，我那时候正在怀柔县的山沟的兵工厂里当工人，就是所谓的小三线。913凌晨四五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八点钟正要去上班，就看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许多大兵，把我们的工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的小道往那边上跑，跑到半路就被几个荷枪实弹的大兵给拦住了。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还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就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压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个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的先是空军，因为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换了陆军，把那些空军往车上赶，让他们走。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当时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大休了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了，那个大概是刚过11，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工厂旁边掉下的这架飞机发生的这件事儿和林彪有什么关系。直到听到传达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个人约好要同时开枪自杀，但是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经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看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你这个经历真有意思，你们的工厂的工人等于是913事件的目击者。
确实如此，但是我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震动的是571工程纪要这份文件。说实话，纪要中所讲的那些东西，自己心中多少有些朦胧的感觉，但是亲眼看到这份文件中那些直截了当、尖锐明确的说法，还是让人很震惊。 我当时就认定这份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那些话若不是身在其中感受极深的人根本说不出来。可惜直到现在还有想为林彪翻案的人认为这份文件是假造的，是给林彪栽赃。其实林彪一辈子帮毛做了无数的坏事，为这份文件给他挽回了一点面子，让人们知道他那个小圈子里还是有点见识的。571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这句话当时流传的相当广泛。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第二部分呢，可以说是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这个揭露批判当时具有相当的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的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文件在隶属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疆暴君。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我感觉所以真实，是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对他的认识和判断。571工程纪要的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是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形诸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下了一个判断，他们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侵压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第三部分，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571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这个 B52 在他们这个文件里就是毛的意思了哈，代替 B52 的这个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在外交上呢，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看起来571工程纪要对未来的内政外交没有什么详细具体的设想，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你说的非常对，这份文件批判毛的那些见解是尖锐的，由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的判断十分准确。但是应该指出，林彪小集团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文明思想，知识结构仍是打天下做天下那套想法，对世界大势也是蒙通不明。它的主要功能是引发对毛的怀疑，打碎了毛的神圣光环，证实了人们对毛的政策怀疑不满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人对毛的个人品性有了一些了解。可以说，这个文件在当时具有某种启蒙的功能。可怕的是，这个文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判断至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但在政治文明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仍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非法治国家。我们知道，这种体制或许能得势于一时，但它会阻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所以我以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仔细读一读571工程纪要，分析它的得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24期，题目叫做《571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感谢 Rohis 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